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印同意撤军，洞朗边境对峙结束；美国德克萨斯州灾情严重，面临更多降雨；中国维权网站创办人被加重控罪，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加强审查视听娱乐，严控网络禁用 VPN 翻墙软件；朝鲜和俄罗斯联合开发赴朝旅游；民调显示中国受欢迎程度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8月28号下午20时，印度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中印两国同意结束自6月以来中印边境西金段的对峙。印度外交部的声明中称，两国近几周来一直保持外交沟通，在此基础上，印度同意从洞朗的对峙地点撤离。中方宣称印度军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领土。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一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确认28号下午14点30分许，印方人员和设备已经全部撤离，中方人员在现场进行了确认。
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中国政府重视发展同印度的睦邻友好关系，希望印方切实遵守历史界约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与中方一道，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促进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印度外交部当天稍早发表的简短声明说，几个星期来，印度和中国就都克兰事件保持了外交沟通，在这些沟通中，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看法，传达了我们的担忧和利益。声明说，在这一基础上，在都克兰对峙地点的边境人员迅速脱离接触，已经获得同意，并且正在进行中。印度媒体今日印度电视台网站周一报道，印中同意撤军后，历时70天的严峻对峙结束。中方人员是否撤离上述对峙地点，目前不得而知。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印方称是相互脱离接触，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华春莹答，我要强调的是，印方已经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同时鉴于现场情况已出现变化，中国将根据现地情况做出必要调整和部署。
双方通过外交努力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符合双方的利益，也彰显了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诚意和态度。
路透社报道，中国称印度没有资格在该地区活动，并坚持印度单方面撤离，否则将面临升级的局势。6月18号以来，中印两国军队在中国、印度、不丹三国边界附近的洞朗地区持续对峙。6月16号，中国开始在西藏亚东县修建延伸至洞朗地区的道路，该道路计划通过中国与不丹之间有争议的地区。18号，印度派出人员进入洞朗地区，以阻止中方在洞朗地区修建道路。印度虽然没有声索对洞朗地区的主权，而不丹与中国均宣称拥有洞朗地区主权。不丹外交事务长期由印度指导，而且不丹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修建道路有可能对印度通往东部七个邦的西里古里地段产生威胁。此外，金砖国家会议将于9月3号在中国厦门开幕。此前有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可能缺席会议，改派较低级别官员参加。 在金砖会议来临之际，双方缓和对峙局面，是否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创造有利条件，值得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休斯顿的灾情。热带风暴带来的创纪录豪雨使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和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泽国。星期天晚间再次开始的强降雨给救援工作带来更大困难。气象专家表示，休斯顿周边地区的降雨量已经多达65厘米，但到星期五的时候，降雨量可能会增加一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将视察受灾地区，但前提是他的行程不会干扰救灾工作。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最新预报是，德克萨斯东南地区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和危及生命的灾难性的洪水。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降雨的范围和强度都是前所未见的。哈维飓风是美国本土十几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飓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试图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以及冷淡的中朝关系中获利，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影响有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家专门经营吸引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的旅行社最近在莫斯科开张营业。俄罗斯媒体说，这家特殊的旅行社获得了朝俄两国官方、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以及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支持。双方几天前在莫斯科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参加新闻会的人士说，会场座无虚席，与普通的新闻会不同，这次新闻会开始前供应了咖啡和茶点，会后免费提供午宴，菜单包括炖鸭和鸡肉青菜以及各式朝鲜风味小菜。与会者还获得了礼品赠送，包括介绍朝鲜的旅游手册、朝鲜生产的香皂和其他的化妆品、圆珠笔等。俄罗斯旅行社行业联盟主席格洛夫在新闻会上说，俄罗斯有不少游客对朝鲜感兴趣，他期望在朝鲜旅游领域能够取得突破，俄罗斯旅游业会对此宣传造势给予支持。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两年前去朝鲜旅游时被以莫须有的罪行审判，被朝鲜当局关押了17个月之后释放，回到美国后死亡。在新闻会议上，有人质疑游客在朝鲜的安全。朝鲜驻俄罗斯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在新闻会上回答说，朝鲜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朝鲜当局保证那些遵纪守法的游客的安全，朝鲜的核武力量能够保护朝鲜半岛的安全与和平。他强调，游客逗留期间全程都有朝鲜导游的陪同。这名朝鲜外交官还表示，每年有10万到20万外国游客去朝鲜，但去年去朝鲜的俄罗斯游客数量仅有400多人。吸引更多的俄罗斯人去朝鲜旅游已经成为朝鲜当局的一项重要政策，为此将会简化签证手续，针对俄罗斯人的签证办理时间将从2-3个星期缩减到3到5天。此外，护照上有入境美国和韩国记录的游客也可顺利进入朝鲜。控制朝鲜的金氏政权过去曾被俄罗斯媒体称作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政权。俄罗斯旅游界人士说，游客在朝鲜不能自由行动，朝鲜导游其实都是朝鲜安全部门的特工。但朝鲜外交官和俄罗斯共产党等左翼人士说，去朝鲜旅游的内容很丰富，游客可选择高山滑雪、海滨沙滩，可去东部、西部和体验 朝鲜文化以及各种国家节日，甚至可参观朝鲜啤酒节。游客还可以熟悉所谓的朝鲜社会主义和金日成主题思想。这家旅行社的网站上已经推出了朝鲜五日、八日、十一日和十五日游活动。旅游项目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参观朝鲜的各种纪念碑，包括平壤的主题思想纪念碑和平壤地铁。在中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对朝鲜制裁以及中国与朝鲜关系持续冷淡的同时，俄罗斯与朝鲜当局的互动却在增多。除了新的旅行社开业之外，俄罗斯与朝鲜春季还开通了远东到朝鲜的海上定期客货运航班。朝鲜铁道部长几个月前也曾访俄，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帮助朝鲜更新改造铁路设施等问题。此外，大批的朝鲜劳工、留学生在俄罗斯工作学习，两国在人文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很频繁。亚洲时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可从国际社会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中获利，这能为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原材料和海产品向中国出口提供新的机会。比如那些中国东北地区过去主要以进口和加工朝鲜海鲜为主的公司，在制裁之后将会转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中国停止进口朝鲜煤炭，也促使俄罗斯的无烟煤的价格上涨。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俄罗斯与朝鲜的经济联系非常少，朝鲜政权不但反复无常，也谈不上在投资领域朝鲜对俄罗斯有吸引力，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他认为朝鲜政权国际形象不好，俄罗斯也需要同朝鲜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给外界造成俄罗斯加强与朝鲜的关系、俄朝关系密切的印象。博伊科说，俄罗斯加入了对朝鲜的制裁行列，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的迫不得已的举动，来表现出国际社会同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并显示俄罗斯并不完全支持朝鲜政权，俄罗斯主张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针对朝鲜更为严厉的决议之后，朝鲜在星期六再次发射导弹，这是不好的信号。平壤的举动会使那些甚至不是朝鲜对手的国家想帮助朝鲜也变得更加困难。但是他同时也批评美韩两国刚刚开始的联合军演导致朝鲜过度紧张。俄罗斯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在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俄罗斯目前与美国交恶，俄美互不信任，这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天前会晤了到访的韩国外长康京和，双方讨论的焦点议题是朝鲜半岛的局势。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将召开的俄罗斯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也将要同韩国总统文在寅着重讨论朝鲜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日前宣布制裁中国与俄罗斯的十家公司和六名个人，认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助长了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财政部说，将冻结这些公司和个人在美国的资产，禁止美国个人与这几个被指定的公司和个人进行交易。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财政部将继续专门针对那些推进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的人，将他们与美国的金融体系相隔绝，以此向朝鲜施加压力。努钦还说，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个人和公司让朝鲜能够获得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破坏地区稳定的收入，这是不可接受的。居住在伦敦的朝鲜制裁问题专家安德烈亚·伯杰认为，过去几个月以来， 美国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实体使用制裁。伯杰是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核不扩散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
That is really because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新策略是要利用世界各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来对付朝鲜的威胁，所以无论朝鲜的组织网络和贸易进行到哪里，美国都会试图让那些国家向朝鲜施压。美国要这么做，首先是对这些国家施压。
靠近中朝边界中国丹东市的多家公司上了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星期二宣布的制裁对象中也包括了一家名为明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中国企业。美国认为这家企业是朝鲜国有的外贸银行的幌子公司。2013年以来，这家银行一直是美国为切断与朝鲜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资金而实行制裁的目标。另外还有三家俄罗斯公司和两家设在新加坡的公司被指控为朝鲜购买和运送数百万美元的石油。朝鲜制裁问题专家伯杰说，新制裁措施的成效如何取决于制裁对象的所在国。伯杰说，
如果这些公司是在新加坡这样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可以预计这些公司会很快受到正式调查。如果是在俄罗斯就不太可能。同样，美国财政部今天针对的中国公司，如果用美元进行部分贸易，或者有美国客户，他们也有可能受到这一制裁措施的影响。
中国政府反对美国的新制裁。路透社等媒体星期二援引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的话说，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这名发言人说，强烈敦促美方立刻纠正有关错误的做法，以免影响双方在有关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外交部在美国之前宣布的类似的制裁措施后也发表过同样的声明。国际核问题研究期刊《不扩散评论》杂志编辑波拉克认为，美国的新制裁让中国感到难堪。他对美国之音说，
在最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通过之前，曾有人建议，如果要获得这一决议，美国可能不得不暂停执行影响中国公司的那些制裁。所以这次美方指定了新的制裁对象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会是受中国欢迎的消息，不会帮助美中关系，因为这让中国难堪。
不过布拉克还表示，虽然新一轮的制裁不受中国欢迎，但他认为这并不会给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持续的伤害。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表示，潜水员从麦凯恩号驱逐舰上找到了全部十名失踪舰员的遗体。麦凯恩舰上星期与一艘邮轮发生碰撞事故。上周一，麦凯恩号成为两个月来第二艘与商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美国调查人员正在调查麦凯恩号和利比里亚邮轮在马六甲海峡附近相撞的原因。美国海军的照片显示，麦凯恩号的左舷水线以下位置被撞出一个大洞，部分税舱和通讯室进水。作为对事件的回应，美国海军下令全部海军舰队即刻暂停行动，还解除了第七舰队司令约瑟夫·奥库安的职务。在之前的撞船事故中，菲斯杰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海域与一艘集装箱货船相撞，造成舰上七名舰员死亡。美国海军解除了舰长的职务，预计还将采取更多惩戒措施。调查发现，驾驶技术不佳和值班过程中的纰漏导致了相撞事故。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两个月里边发生了两次的相撞事故，那么事故呢都发生在凌晨，都是与大型的商用船只相撞。出事的菲斯杰拉德号和麦凯恩号都曾前往中国 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建造的人造岛礁12海里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当今世界最强的军事力量，美军战舰接连发生重大碰撞事故，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更有网络安全专家揣测，美国海军两艘伯克级驱逐舰接连发生碰撞并非巧合，其背后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的网军，中国和俄罗斯都可能有能力对美国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曾在以色列情报部门网络战小组工作七年的网络安全专家格里克对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中国具备这一能力，有可能在进行某种测试。他说，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军舰发动网络攻击，一种是攻击舰船的 GPS 系统，干扰其导航能力，另外一种是通过恶意软件攻击军舰的电脑网络。不过，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目前否认了麦凯恩号驱逐舰与游轮相撞是网络攻击所致。他在自己的推特上说，关于网络入侵或者破坏的可能性，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但调查会审视一切可能性。福克斯新闻星期二也引述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说，麦凯恩号事故不可能是网络破坏所造成的。还有一种说法是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发生了故障。 CNN 援引一名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接近马六甲海峡时，船上转向系统失灵。这名海军官员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备用转向系统未能发挥作用。另外一名美国海军官员对 CNN 表示，在碰撞发生前，麦凯恩号的转向系统失灵，但后来得到恢复。不过，转向系统失灵的说法目前也被美国军方否认。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福特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没有发现麦凯恩号转向系统失灵的迹象。美国连线杂志报道认为，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事故虽然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发生碰撞的位置。麦凯恩号被撞位置位于左舷尾部，而菲茨杰拉德号被撞的位置是右舷。报道引述一名美国退伍海军军人的话说，两船相遇时，在右舷位置的船只有优先权，意味麦凯恩号应有调整航向和航速的优先权利，即使是碰撞看上去即将发生。这也就是说，麦凯恩号在碰撞发生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的之前，都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目前有更多的迹象显示，这些碰撞事故的背后更多的是美军内部原因。就在麦凯恩号发生碰撞事故的几天前，美国海军公布了对菲茨杰拉德号碰撞事故的初步调查报告。报告说，那次碰撞本可避免，两艘涉事船只的船技均不佳，菲茨杰拉德号值班人员的团队合作存在纰漏，欠缺领导能力，导致了碰撞事故。前美国海军科尔号导弹驱逐舰指挥官科克·利波尔德把一系列美国海军军舰事故归咎于美国海军最高领导层。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在华盛顿的美国最高海军领导层多年来未能对海军舰队进行恰当管理，未能配备足够人员，人员也缺乏充分的培训。麦凯恩号和菲茨杰拉德号都配有先进的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可用于防范和打击朝鲜的导弹攻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那么日前呢，朝鲜呢威胁要向美国的关岛呢海域呢发射导弹。那么美国的关岛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一下，美日韩呢等国呢在关岛曾经举行过军事演习的细节，然后呢近距离观察美军在关岛进行野外生存与救援训练。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展示美国对盟友的绝对承诺，使其免受朝鲜弹道导弹与核武器的威胁，美军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连同韩国和日本的战斗机于7月7号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了10小时的序列双边任务。这个任务就是针对朝鲜近来一系列日益升级的军事威胁而展开的。在此之前，大约2300名来自美国和日本的现役军人和7艘舰船还曾在关岛海岸进行代号为多番的军事演习。 这项为期五天的年度双边军演旨在加强美日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突发事件。
我们重点提高我们的协同作战能力，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联盟。我们经常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起在整个区域举行常规性的演练。
潜艇、驱逐舰和海军的 MH-60 黑鹰直升机分别在海平面、空中以及反潜作战方面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他们根据涵盖关岛以及北面靠近北马里亚纳群岛等地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假想场景进行演练。
关岛是战略十字路口，它在印度亚太地区位置十分重要，在这里我们每年都可以集中注意力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术训练，而且这里还很适合打靶训练。
多番演习是从2010年开始的，今年获取的经验可以用来加强地区任务的执行能力。如果需要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美日两国可以有更多的应对方案。
其实坏事分分钟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由于现代环境所致，我们忘记了靠山吃山、野外生存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生存，而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生存，有敌人在后面追杀，你不仅要开枪射击，还要满足生存的身体需要。现在的整个情形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两架 B-1， 其中一架因为机器故障而坠落，另一架 B-1 在头顶上空进行现场指挥，他们正在试图控制该区域以及区域上方的领空以及那个人周边的一切。当他逐渐控制局面的时候，联合人员救援中心和塔龙特遣队迅速出击，以保卫我方人员的安全。
能够从一些空军飞行员还有和我们今天合作的海军那里获得知识真是太棒了。陆军不常做我们的工作，我们能做这些训练真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找到坠落的飞机，救助飞行员并提供安全保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幸存者被转移到指定的恢复区，塔龙特遣队顺利进入目的地，联系受困人员，确保他们的安全，接他们到车队，然后再在整个地区做安全部署。当安全部署做好了，那个 B-1 轰炸机这时仍在上空盘旋，突然间侵略军开始大批涌入，很多小型武器交火，于是塔龙特遣队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 HSE-25 直升机飞了过来，提供近距离的空中支援，他们这样可以把侵略军稍微推后一些。我们然后转移到直升飞机降落的地方，塔龙特遣队找到所有被隔离的人员，并把他们交给救援人员，他们迅速起飞，演习结束。就这些技能来说，我宁愿具备他们而不需要他们，也不想需要他们时却不具备他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关岛三年多，直到美国海军陆战队于1944年解放了该岛。这个黑暗的时代启发了年轻的查莫罗人主动请缨为美军服役。第三海军陆战师的前军事长文森特·圣地亚哥今天分享了他家族的从军史。
作为登陆和解放关岛的海军陆战师的军事长真的很有意义，但是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是传承。我的父亲乔·圣地亚哥也是一个海军陆战队员，还有我的儿子，三代人都在第三海军陆战师服过役，意义非凡。
文森特·圣地亚哥军事长和他的几个驻扎在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员到关岛参加今年的解放日庆祝活动，他带他们参观了岛上的战役旧址，以了解更多他们的军史。
我们获益匪浅，这给我一个把军队传统传承下去的机会。我希望我的海军陆战队员们从中领悟到我们军史的重要性，以及今天它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军事长最后以他的故乡梅里佐结束这次游访，在那里他讲述了日据期间日军是怎样屠杀数百名查莫罗人的。
他们把停塔的每个人都赶到一个山洞里，然后往里投手榴弹。能够讲给其他队员甚至查莫罗人听的故事，不一定是我个人的故事，而是我们共同的故事。
作为73年前解放关岛的这一个特殊的海军陆战师的军事长， 圣地亚哥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他血液里流淌的骄傲，但他从没有忘记为解放太平洋中的这个特殊的地方，太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只想感谢那些所有支持过我们的人，从日据时期到解放直至今天。关岛人就是查莫罗人，我们那些来自关岛的同伴，我们随时随地都代表我们的岛屿。
现在我们实际上处在巴地点的顶端，这里就是关岛战役的主战场。那场仗从1944年7月25号打到26号，现在的美景让人很难想象那时的惨烈，但是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来欣赏它，真的非常不可思议。切身实地地站在这里，跟你去读相关的书籍或者看纪录片相比，绝对是不同的体验。
来到现场的感觉真是太棒了，你以第一人的视角想象着当时的环境、风暴、海岸、他们爬行的高原，然后带着简陋的装备穿越丛林。他们那时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他们物尽所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对很多人来说，是海军陆战队把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放了出来。所以当我们再次回到这里的时候，当地人真的是非常热情，非常感恩。我们仿佛在回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从75年前我们陆战师成立的那一刻，二战中第三海军陆战师曾经转战过太平洋中很多的岛屿。现在我们再次驻扎在我们70多年前战斗过的地方。当你来到这里，亲眼目睹历史发生转折的地方，这种感觉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尽管一场极右翼集会的计划已经取消，但反对这场集会的人们仍然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星期天是旧金山湾区示威的第二天，星期六众多示威者反对名为爱国者抗议集会的另外一个右翼聚会，那场聚会也被取消。旧金山市长埃德里宣布战胜了一个他所说的鼓动仇恨的团体。星期天在旧金山湾，在同大都会旧金山隔水相望的伯克利，警方在原定举行集会的公园附近设置了路障，当局还搭建了金属路障，由警察守候。到星期天上午，携带防爆装备的警察站在公园入口处，在对面的街道上有几十人，人们可以进入公园，但先要检查包裹，看看有没有违禁品，包括滑板和棒球棍。那些带着狗的人，或者是用围巾或披肩遮住脸的人，也被禁止入内。100多名左翼示威者曾将几名右翼示威者围住，对他们喊叫和推挤，一度出现紧张但短暂的冲突。被包围的右翼示威者中包括决定取消星期六在旧金山集会的一个右翼组织的负责人，警方表示他们至少逮捕了13人。另外一场反右翼示威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莱分校校园，当天晚些时候这批人离开了校园，游行到公园参加那里的集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中国。中国民企巨头万达集团8月28号发表声明，否认有关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及其家人近日准备乘坐私人飞机离境被边控的传言和报道。万达官网的声明表示，各种版本的恶毒谣言全部都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已经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情况，并向机关公安机关报案。集团也决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追究相关媒体的法律责任。此前海外的中文媒体博新社27号独家报道，从天津知情者获悉， 拥有近2000亿资产的中国首富王健林8月25号携全家准备飞往英国时被拦截数小时之后释放。那么显示已经被限制出境，可能与万达集团发展迅速而且很难摆脱和高层的种种关系有关。另一方面，中国的维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办人刘飞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最新发展近日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再次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中国当局给刘飞跃加控一项最高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名感到关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表示，2016年12月被湖北随州当局以煽颠罪批捕的刘飞跃，近期被加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而一旦被定罪，则可能面临最高无期徒刑。声明表示，刘飞跃的律师确认，公安直到8月11日仍在看守所提审刘飞跃，而当时已是该案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阶段，在8月8日结束后的第三天。律师批评当局此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限制在一个月内完成补充侦查的规定。律师强调，大部分针对刘飞跃的案件材料与他公开及在民生观察网站上发表的个人意见有关。国际特赦的声明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飞跃，因为他仅仅是出于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拘押。同时，据民生观察网站消息，刘飞跃的律师燕新和文东海8月25日到湖北随州市检察院复制了刘飞跃案的4本补充侦查卷，下午在随州市看守所会见到刘飞跃。燕新表示，刘飞跃认为被加控新罪名非常荒唐，表示不能认可，坚持自己无罪的立场。而燕新律师也认为，从法律方面分析，刘飞跃的行为从主观客观方面都不可能构成控罪，近期会向检察院提交律师的不起诉意见。据悉，刘飞跃目前身体和精神都非常不错，称自己心态良好，可以接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让家人和外界放心。总部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亚洲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刘飞跃创办的民生观察是非常可靠的维权网站，主要提供维权信息，都是些公开的材料，是合法的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他说，
这两个罪名呢，基本上就是强加上去无需有的那些罪名。那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担心呢，在现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高压的那个情况下面呢，刘先生可能会受到重判，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个案。因为他呢就跟黄奇先生一样，在国内呢是为人权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因为没有了他们的话，我们对于国内的那个人权的情况呢可能就会越来越不理解。
今年47岁的刘飞跃曾任教师，2006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以来，每逢敏感时期都会受到以维稳为目的的威胁，甚至非法拘禁。2016年11月18日被随州市公安局刑拘，一个多月后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案件多次延期后，2017年5月23日起诉到检察院，检察院7月8日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8月8日随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终结，再次移送检察院并加控罪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19大临近之际呢，中共有关当局在加强 维稳力度的同时，对于文化娱乐以及网络通讯加强了管控。近日，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电视台在重点时期的黄金时段不得编排娱乐性较强、题材内容较敏感的电视剧。与此同时，网管部门进一步收紧网络管控，禁止网民使用 VPN 翻墙软件。下面是叶冰的报道。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关于把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办成讲导向、有文化的传播平台的通知称，各地上星综合频道的节目要以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为标杆，坚持底线，把好导向，努力攀登正能量高峰。该通知还提出，要坚决抵制追星炒星、影视明星参与综艺娱乐、真人秀等节目，要严格控制播出量和播出时间，原则上黄金时段不再播出引进境外模式的节目。在知乎上的用户张宇对官方收紧娱乐节目的管控持肯定态度，他说，限娱令的出发点是好的，让现在只为商业不顾媒体道德的地方性媒体有所收敛。坦白说，央视是唯一一个有媒体道德的电视台，可惜道德过头了。从限娱令的观点看，电视剧禁止插播广告，你就明白了，其实不过是为了削弱商业盈利给电视节目带来的影响，挤压地方媒体话语空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庆祝建军90周年之际，中国境内先后上映3部爱国题材的电影《建军大业》《战狼二》以及《龙之战》，官方称主旋律电影大获成功，其中渲染民族主义的《战狼二》更拿下票房冠军。不过也有报道称《建军大业》涉嫌票房造假，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中国公安部发出书面通知，组织官兵观看主旋律影片。在豆瓣网上，《建军大业》已经被禁止评论。网络上有评论指，《战狼二》始终贯穿爱国、强国、强军主题，结合好莱坞式特效以及演员酷炫的演技，仍然像是一部根红苗正的样板戏。影视产业界的张先生表示，为规避投资风险，从事娱乐影视产业的他时刻关注政策和形势。今年早些时候，张先生所在的影视公司一度组织员工一起参观军工厂。
其实说白了，就等于今年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算一个节点，就是说他整个从反腐倡廉、从军队原来的五大军区变成了现在大战区，等于习近平上来以后吧，把他手里的所有要整改的、整改的，还有包括他要调整的所有东西，今年算一个总结完了，告一段落。就在我手里头，我已经把老江政府里的所有人我已经赶到法律化完了。然后所以今年阅兵，今年又搞那个什么伟大复兴的，像这种宣传，那个节点嘛，所以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要了，很多人就宁愿压下来，今年过完，明年就好了。
今年年初，韩国开始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不久，韩国电视节目受到影响，多家视频网站停止更新韩国综艺节目，但当局否认出台任何形式的限韩令。有分析认为，2017年以来，中国当局对于整个娱乐行业的监管有收紧趋势。长期提供视听服务的凤凰网，由于缺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而停止服务。锵锵三人行、一虎一席谈等节目也随之消失。6月初，一批讨论娱乐八卦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被封。据央视报道，6月7号，北京网信办约谈了多家社交媒体，要求其加强账号管理，营造健康向上主流舆论环境。这显示当局已经将手伸向与政治无关的娱乐领域。笔名浪子的广州诗人被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吴明良。该笔会的流亡作家贝岭认为，吴明良被拘可能与其作品收录《刘晓波纪念诗选》有关。此前，吴明良曾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他表示，19大前官方维稳压力增加，打压范围不仅仅限于文化艺术领域。吴明良认为，当局将公众的注意力视为党产。有网友对于社交媒体管控持支持态度，但认为当局管理应该明文规定、制定标准。微博上的网友垂粉邓医生说， 如果你辛辛苦苦做了一个百万量级的公众号，一夜之间就被封号；如果你辛辛苦苦做了一档新闻节目，一句话就被砍掉；如果你辛苦了引进了一份文化产品不合老干部的口味，被瞬间封杀，那你还笑得出来吗？微博上网友易威认为，在内容创业时代，公众号自媒体也是重要的企业资产，封号相当于直接扼杀一家企业，治理污染还会先让工厂停业整顿，怎么到了网络上就直接一把大刀砍下来？封号的标准和依据究竟是什么？别用不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措辞，这个范围太模糊了，相当于没有标准。到底由谁来界定哪些号被封，哪些号苟活？会不会因为厚此薄彼产生行贿空间？除了在影视娱乐方面加强审查以外，当局对于网络的严厉管控仍在继续收紧。尽管官方持续封锁互联网多年，并且不断加大对防火墙的投入，民间采取的反制措施也在不断进步。中国网民翻墙渠道日益多样化，从早期法轮功团体开发的自由门无界浏览软件，转向 VPN、Shadow Socks 等去中心化渠道。中国当局多年来已对防火长城闭口不谈，转变为公开打击翻墙软件。官方明令禁止网民使用 VPN 翻墙，一些 VPN 服务提供商因而停止服务。苹果在中国的应用市场将 VPN 应用下架，称此举是遵守中国法律。近日还传出有翻墙软件开发者被约谈的消息。VPN 应用开发者李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苹果下架 VPN 应用，近来他的 VPN 收入大幅减少。本月初，中国公安部进行了网站一键关停演练，这是当局强化网络监控的另一新举措。网络上的公告显示，多家云服务商向用户发出通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网站一键关停的演练，被抽查到的域名 IP 会被关停几分钟。这次公安部并没有直接发布演练通知，而是通过服务商间接通知用户。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禁止党员在网上阻挡结社、搞串联，不得浏览非法和反动网站。近日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拘的广州诗人吴明良，自六月底就为患肝癌晚期的刘晓波呼吁让其夫妇出国治疗，并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今年七月，他曾因损坏警用单车的事由遭到公安传唤和行政拘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的通告称，8月8号，广州市海珠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派人到吴明良住所，以未办准印证为由，将其个人诗歌作品和数千册艺术展览图录查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位于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佛学院之一。从去年开始，中国当局强拆僧舍的做法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现在中共党员将管理这个民办佛学院。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浙江省网信办近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消息说，根据监测发现和网民举报，经省网信办核查，淘宝网等部分店铺存在售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售卖违禁管制物品、贩卖非法 VPN 工具等突出问题。浙江网信办说，已经联手杭州网信办约谈了这五家网站的相关负责人，提出严厉批评，要求五家网站立即展开自查自纠，全面清理有害信息，关闭相应违规账号，并在限期内提出整改报告。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在杭州。 VPN 全称虚拟专用网络，是一种可以让用户绕开互联网过滤系统的软件。中国大陆网民通过 VPN 访问被屏蔽的网站，如脸书、推特、 YouTube 等，也就是俗称的翻墙。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在使用 VPN 翻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教授、中国数字时代主编兼创始人肖强说，
各种各样的这个估算或者说是不同的报告指向很不同的量级，形势也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应该是作为一个保守的估计，应该是成立的。
肖强认为，虽然和中国的网民总数相比，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作为社会上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群，几百万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他指出，翻墙者正从大城市的白领精英扩展到中国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群，用手机翻墙的人不断增多。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时松时紧，肖强说，
当局的需要是要阻止这个政治信息的流动，但是在这个像19大这种高层权力非常不透明，而且各种各样的信息当局有格外的需要要控制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翻墙的这个需求就会压制的更严厉。
中国政府针对 VPN 的上一轮打压才刚刚过去，7月底美国苹果公司中国区商店里出售的至少60个 VPN 应用突然人间蒸发。苹果公司说，这些产品包含在中国属于非法的内容。多家外国开发商对苹果的做法表示震惊和失望，认为苹果协助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属于侵犯人权。中国网民也对苹果公司这种看似讨好北京的行为十分不满。一位中国大陆网民在推特上对记者说，话说苹果公司真没有骨气，比谷歌差远了。这位4年前开始翻墙的网民说，虽然当局近来加强了对 VPN 用户的打压，但是自己翻墙照旧，没有受到影响。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的多个翻墙神器，如数家珍般的介绍说， Surge 是几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比较贵。Shadow Rocket 俗称小火箭，爱国原名 A Big T， 改叫爱国后也还是没有逃脱被下架的命运。此外，他还特别推荐了坚如磐石的 Shadow Socks， 专门用于电脑终端，不过这些现在在中国区的店里都买不到了。他说自己刚开始翻墙是为了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现在天天看郭文贵爆料，习惯了看外面的世界，一天不看就难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肖强教授说，在中国不仅仅是对政治感兴趣的人才翻墙，还有很多人出于学术研究、社交、外貌等各种需要，甚至单纯是为了打游戏而翻墙。肖强说，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并不是当局想让其消失就能消失的，只有通过不断扩大审查范围和成本，一轮一轮的严打似的打压，才能将其控制在一定规模。他说，
因为他实际上是逆水行车，他不努力的话，翻墙的人数会很快的直线上涨。
肖强指出，控制信息、压制言论自由是一切专制政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专制政体转变为开放的民主法治的政体时，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我说老王，你在找什么节目呢？
我在找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啊。哎，找到了，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我说老王，你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干嘛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昨天去看美国队跟中国队打球，我用那美国话给美国队加油，那美国队员直冲着我挥手呢。
那你学学你怎么喊的。
我是这么喊的，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哎，说实话我这发音呢还不太地道，还得练，要学地道的美语还得听美国之音的老师。
Let's go Team USA, Let's go。
怎么样，以后咱老哥俩一块儿学，
我行吗？
哎 ，Come on， 老李 ，You can do it。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赵万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印度说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从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撤军。这个地区从6月份以来一直处于印中两国军队对峙的状态。印度外交部说，经过外交渠道的往来，两国同意有关人员在这个地区迅速脱离接触。热带风暴带来创纪录的豪雨，使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和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大部分地区成为一片汪洋。不断的强降雨给救援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3000多名国民警卫队员也奉命参与救援，尽一切可能保护人员生命。目前救援人员还没有办法进入一些小城市和边远的地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星期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炸死至少10人，炸伤28人。爆炸发生在巴格达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萨德尔城，死伤者中还包括伊拉克保安部队人员，还没有人声称为这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海军表示，潜水员从麦凯恩驱逐舰上找到了所有10名失踪船员的遗体。麦凯恩舰上星期和一艘游轮发生了碰撞事故，它是2月以来第二艘与商船相撞的美国导弹驱逐舰。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对上任以来一直没有能通过关税来惩罚和制约中国对美国贸易的不公平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报道说，在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川普总统在白宫对一些高级经济顾问表示，因为美国没有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而中国正在嘲笑美国。美国当局表示，美国边境巡逻人员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发现有30个人通过地下隧道试图非法进入美国。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海关和边境保卫局的声明，边境巡逻人员抓到了30人，正在准备进一步讯问，其中包括23名中国人。在2014年财政年度抓到5个非法入境的中国人，2015年财政年度抓到了48人，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抓获了660多名试图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国际体育仲裁庭宣布驳回2名中国女子运动员就服用禁药处罚的上诉，维持取消他们北京奥运会金牌的处罚。在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的律师就李在镕上个星期因贿赂罪被判刑5年提起了上诉。除了贿赂罪之外，李在镕还被判挪用公款、隐藏海外资产、藏匿犯罪收入和作伪证。李在镕本人否认自己有任何不法行为。法院表示，49岁的李在镕以3800万美元向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好友崔顺实控制的4个实体进行了行贿，换取政府对项目的支持。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